This show was first broadcast on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lineup of shows and the role we play in the media, visi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您如约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收音机立体声调频 FM89.0 和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为您并机播出。时间来到了2023年3月20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钟。首先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突发的消息，新西兰外交部长纳纳亚马胡塔将于明天在中国首都北京会见中国国务院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这也是新西兰部长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中和周三出版的《中新时报》中为大家带来更多详尽的报道。那在今天晚上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发行的《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
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消息。
新西兰疫情新闻发布，卫生部表示，过去一周有11171例新的新冠社区病例和24例与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卫生部在周一发布了最新消息，涵盖了从3月13日星期一到3月19日星期日的7天时间新冠数据。
死亡人数中60多岁的有3人，70多岁的有5人，80多岁的有9人，90多岁的有7人。卫生部表示，截止周日午夜已有200人因感染该病毒而住院，其中8人在重症监护室。
死于新冠的总人数现在为2586人。总体而言，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新西兰报告了超过220万例新冠病例，其中一个新病例是国家党领导人克里斯托弗·卢克森，他上周一的新冠检测呈阳性。
上周阳性病例分布在以下地区：北地312例，奥克兰3216例，怀卡托681例，丰盛湾379例，湖区225例，波克斯湾286例，米德中部393例，旺加努伊127例，
塔拉纳基289例，泰拉维提86例，维拉拉帕106例，首都和海岸743例，赫特谷346例，纳尔逊马尔堡403例，坎特伯雷1978例，西海岸146例，南坎特伯雷211例，南部1219例。
上周卫生部报告了11544例新的社区病例，22例与病毒相关的死亡，190人住院，5人在 ICU。
新西兰疫情相关报道，过去一周全国新增病例总数最高的地区在坎特伯雷，当地共新增1978例，其次是奥克兰南西部、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 上述两地分别新增1306例和1219例。
来自环境科学与研究所的最新基因组学监测数据显示，XBB 变体在新西兰越来越普遍，现在占所有病例的 36%。 该报告称 CH1.1 变种是最常见的，约占总病例的 42%。
由于一种名为 XBB1.5 的特定变体在全国流行，且占所有病例的 22%， 因此 XBB 一直在新西兰增长。ESR 在上周五发布报告称，这与其他国家的趋势相符。
接下来关注政界新闻。奥克兰市长维恩·布朗表示，他决心减少城市道路上的施工数量，指出临时交通管理的不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破坏。
在一次媒体发布会上，布朗制定了一项四点计划，以应对现有的临时交通管理方法。我决心减少现有的临时交通管理方法造成的不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破坏。他说，奥克兰的道路施工的时间长度和车道关闭的频率以及使用的路锥数量都是过度和不必要的。
他说，每年花费数亿纽币用于临时交通管理，这显然是一种荒谬和不合理的负担，也是一种系统性失败。这对纳税人、消费者和道路使用者来说是一种荒谬却不合理的负担。修复奥克兰需要我们解决这些类型的系统性故障。
市长的计划包括立即开始为期6个月的实验，实行一种更加量身定制和针对风险的道路工程方法。作为试验的一部分，探索显著改善道路走廊内施工和维护工作的规划和协调的机会，尽可能支撑承包商采用一次性方法。
此外，他希望建设道路工程的机构考虑通过财务收费和处罚制度来激励承包商减少占用的道路空间。最后，布朗表示，他想要一份独立报告，将量化现有临时交通管理方法和更灵活的实验方法，在道路安全、成本、交付时间框架和用户体验方面的成本和收益。
市长在其新闻稿中提到的机构包括奥克兰交通局、光纤供应商、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商以及水务局。奥克兰市长认为，道路维修和保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建设和维护奥克兰基础设施网络的代价，我们不得不接受会有一些交通中断，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布朗表示，包括奥克兰交通局和水务局在内的奥克兰市议会集团每年至少支付了 1.45 亿纽币，而其他公用事业公司支付的更多。路锥的激增是临时交通管理制度过于死板的结果，该制度几乎没有对实际风险水平进行调整，这是我看到了更直接可以改进的机会。
奥克兰市长表示，承包商在道路网络上占用的空间似乎超过了他们自己的停车场，材料储存室和餐厅实际所需的空间。我不接受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安全的口头禅，它不能继续阻止对临时交通管理进行安全和合理的改进。目前这是对奥克兰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昂贵且烦人的强加项。
关注洪灾影响。一名奥克兰居民自从他的家被洪水淹没后一直睡在露营椅上。他说，他一直没能从市议会的紧急救济基金中收到一分钱。这名女士的家是一楼的一个单元，先在1月27日的洪水中被淹没，一周之后又是洪水泛滥，然后她就成了小偷的目标。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整个底层都被淹了，家具、纸质材料、书籍、床上用品，我们的汽车都不见了。不幸的是，我无能为力。她说，从此她的客厅 变成了他的卧室。
这位女士说，我现在睡在客厅里，睡在一张可以向后躺的野营椅上，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买不起另一张床，而且我们担心如果我们真的买了一张，它可能会再次被淹。二月初，她申请了市议会的紧急救济基金。
奥克兰市议会具体说明了他们要资助什么，所以我看了看，发现床上用品都是清单上列明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应该申请，因为床垫和床上用品更换起来很贵。
他说他收到了市议会的自动回复，确认他的申请。在两周后的另一封电子邮件中，他们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我的申请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处理。他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他的一分钱。
但这种延迟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他们仍然没有解决我们接到的排水问题，除非你多次打电话给他们，否则他们对垃圾处理也没有真正的帮助。他说，我没指望过了一年才能拿到钱。
紧急救济基金自开始运作以来，奥克兰市议会已收到2539份申请，并已支付约100万纽币。奥克兰市议会和治理以及市议会控制的组织伙伴关系执行官安娜·布雷表示，高优先级的申请只需要两周时间。
一旦获得评估和批准，我们的目标是大约7到10天内完成付款。布雷说，高度优先的是指在洪水或飓风中丢失的物品，对于让家庭重新站起来是必要的。
床上用品、食品、家用电器和家具似乎是被申请资助最多的东西，也是我们考虑的最优先的申请。布雷说，如果没有捐款，该基金将很快用完这笔资金。
我们目前在该基金中大约有270万纽币，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中央政府和议会，其余部分来自慷慨的企业、组织和公众。
获得支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社会发展部的民房支付。仅在奥克兰地区，社会发展部就向受一月洪水影响的31032人发放了1740万纽币的款项，向受飓风加布里埃尔影响的16125人发放了820万纽币的款项。
社会发展部表示，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近110000人收到了天气事件后的民房付款，总计近6300万纽币。
最后带来治安新闻，新西兰主要购物区之一的负责人表示，零售犯罪已经超出规模，而且只会随着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增加而恶化。奥克兰中区商业协会首席执行官表示，他所在地区针对企业的犯罪活动只会越来越严重。他呼吁政府解决零售犯罪的根本原因，并呼吁政府在犯罪发生之前而不是之后将其制止。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早在2020年我们就开始看到一些新冠病毒犯罪浪潮，而且这种情况更加复杂。我们遇到了一些尖峰袭击、粉碎和抢劫，犯罪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所在地区的一些企业在交易时间内被迫关门。
去年，奥克兰中区商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一群企业主写信给前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称犯罪变得更加严重。他说，尽管有多名新的警察部长，但自那时以来并没有太大变化。零售犯罪发生以后，警察往往只能自行清理。他希望不再将责任推给警方，并希望看到多个政府机构合作。
警察所做的、他们所拥有的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但通常其他机构会将他们的一些责任推给警察，而警察只能用拖把来扫荡一切。我们遇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在今天，新西兰各地的城镇中心也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在前线获得更多帮助和支持。
警察社区助理专员同意奥克兰中区商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的观点，称零售犯罪的水平是更大问题的症状。当我们处理青少年犯罪或与青少年相关的问题时，这些行为在盗窃或公羊袭击中上演，无论是什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说，虽然警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共同努力。
复杂在于年轻犯罪人是个挑战，警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除了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会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之外，我会走得更远。奥克兰中区商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向企业提供了一些建议，称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犯罪发生时立即报告，以便分配资源。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从2021年开始，怀卡托华人之声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品牌嘉宾，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认识一下。
大家好，这里是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今后就由我来给大家种草啦。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今后的每周一与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了。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 www.nzincn.com， 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 NZINCN 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嗯，没错。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是的，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信时报》醒目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版促销海报。
嗯，线上购物的确是在疫情期间保证自己和他人健康的安全方式。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更方便吗？
嗯，是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的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者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纽华特产在用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 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对于 Orama 超能免疫 VC 咀嚼片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刚刚过去的3月18日是中国的全国爱肝日。如果你长期酗酒、吸烟、高脂饮食、肝脏疾病患者、消化不良者，就要注意保护你的小心肝了。我们纽华的 Swiss 护肝宝能够排出毒素，天然护肝，滋补肝脏，帮助消化，解酒排毒，有效抗氧化。
听起来真不错。 Swiss 护肝宝含有哪些有效成分呢？
它选取全球最好的采集地，包含了奶蓟草，能够促进皮肤健康，减少疤痕，地处澳洲纯净土地，地理生态环境极好，空气纯净，无污染。奶蓟草含抗氧化成分，能促进皮肤的健康和减少疤痕。当肝脏系统运行良好的情况下，不会依赖皮肤来排毒。还有朝鲜蓟，能够促进分泌胆汁，协助消化。充足的阳光是上天的恩赐，良好的光合作用使得斯维斯成分更具功效和价值。朝鲜蓟能促进分泌胆汁，协助消化，分解脂肪和促进排毒。以及还有姜黄，有效保护肝脏的健康。澳洲水质天然呈弱碱性，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姜黄还有姜黄精华能消炎，并且可以抵抗潜在对肝脏不利的物质，有效保护健康。
那请问小牛，产品的具体功效都有哪些呢？
首先它能够滋补肝脏，奶蓟草具有保护肝细胞、抗肝纤维化、抗肝中毒、促进肝细胞修复和再生等作用，促进肝脏和消化系统的健康，保护肝脏并产生新的肝脏细胞，还能够调节胆汁分泌，促进胆囊分泌胆汁，协助消化脂肪，帮助减缓消化不良和胀气，同时也可以滋补胃、脾、胆和肾脏，还能够解酒排毒，形成保护膜，防止环境污染侵入肝脏，帮助排解抵抗酒精毒素，协助肝脏排毒，也可以明显减轻酒精过量时对肝脏的损伤。它还能够有效抗氧化。氨基酸它是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氧化保护作用，减少自由基的破坏，提高肝脏的抗发炎潜力。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特点。第一重特点是因为它源于自然，天然草本植物提取，不含人工色素、香料和辅料，激活肝脏蛋白的再生，安全保护肝脏，降低酒精及病毒对肝脏的损伤。第二重就是它高效，大品牌值得信赖，在澳洲是炙手可热的护肝宠儿，具有解酒及辅助护肝的作用。第三个原因是它实惠，一瓶120粒，60天的用量，实惠，每天2粒，随餐服用，简单。
现在请小牛给我们介绍一下 Swiss 这个品牌吧。
Swiss 品牌于50年代后期成立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是澳洲自然医学疗法的先驱之一，所有临床研究均在澳洲知名高等学府进行， 其采用最科学的配方与最优质的原材料，所有产品均经过临床认证，安全有效。每一个产品从原料的采购至成品，至少经过300个以上的质量检验环节。该产品是澳洲当地最好的维生素品牌之一，品质卓越，在澳大利亚联邦医药署的高强控制下，确保你能安心食用。
最近有听众向纽华特产咨询，想让小牛给我们来讲讲他最近喝的好健康牛初乳纯粉和普通奶粉有哪些区别。小牛能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牛初乳是牛妈妈生完牛宝宝后3天内的乳汁，富含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因子和生长因子，较之普通乳汁，初乳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和糖含量较低，铁含量为普通乳汁的10到17倍，维生素 D 和 A 分别为普通乳汁的3倍和10倍，能够安全而有效地帮助人类，尤其是宝宝提高免疫力。让我们远离亚健康，从每一杯牛初乳开始吧。如果人体体质弱，容易感冒，小便不断，还有辛劳上班族，身体透支，年迈的老人，抵抗力每况愈下，孩子专注力不够，容易分神，都可以饮用好健康的牛初乳粉来改善这些问题。它是来自大自然恩赐的珍品，新西兰原装原罐牛初乳，添加了多于20%的免疫球蛋白防护，全球最好奶源地，24小时急速锁鲜精华牛初乳，更好吸收，20倍强化速效吸收，大自然的温柔守护，免疫球蛋白乘以60倍，能够促进骨骼健康。牛初乳能促进钙的吸收，恢复骨骼健康，加强抵抗力，构建免疫系统卓越自护力，还能够恢复肠胃的健康，免疫因子能高效抵抗病毒，改善肠道环境，促进营养吸收，增强体力，身体更有劲了，体力和耐力更好了，精力也得到了提升，能够让我们保持年轻态。牛初乳可以提高人体内的机体活力，保持年轻态。免疫球蛋白具有抗体活性活化学机构，与抗体分子相似的球蛋白。
好的，小牛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选择好健康的牛初乳吗？
因为好健康牛初乳每100克含免疫球蛋白2万毫克，而其他品牌的牛初乳每100克仅含免疫球蛋白200毫克。
好健康牛初乳粉的服用方法是什么呢？
它需要用40度左右的温水，40毫升的水加一勺乳铁蛋白牛初乳粉，搅拌均匀即可服用，还可以给宝宝加入其他辅食或奶粉中一起服用。科学配方，营养全面，6个月到6岁的儿童每日可以服用一次，每次半勺，青少年和成人每日一次，每次一勺，孕产妇和中老年人每天2次，每次一勺。
我们这里还有两个听众朋友们关心的问题，纯牛初乳粉是什么味道呢？
本品不添加人工色素、甜味剂等等，单独服用没有什么味道，建议添加进奶粉、牛奶或者稀粥中一起食用。
如何正确的服用牛初乳粉呢？
由于牛初乳中的活性营养成分对温度的要求很高，跨越40摄氏度也就会开始失去活性，建议您溶于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水、奶粉或稀粥中食用。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的精彩介绍。节目尾声，主持人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 今晚有哪些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听众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纽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纽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纽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任何前期购买架构，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尤其现在疫情期间，政府鼓励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因此纽华特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大家在线上消费的行为，减少病毒传播的机会。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牛初乳，就可以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朋友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大汉语拼音全拼，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啦。谢谢大家。
谢谢小牛做客怀卡托华人之声。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现已具备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香港、韩国、泰国、英国七地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千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7:10锁定怀卡托华人之声，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的来装点您的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让人比较上头的哈，也算是蛮高分的一个剧集，叫做《心灵猎人》。《心灵猎人》的导演呢是大卫·芬奇，应该说呢，这部剧是有两季哈，前两季让人觉得是一集比一集上头哈，真的是。不过来看呢，第三季可能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哈。导演大卫·芬奇呢，在采访当中呢，曾经这样讲说：“我们不再续订了，也不能彼此埋怨，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风险和后果。我非常荣幸和勇敢的人一起合作。虽然呢，现在来看我们的目的不一致，那我们就应该各走各的路了。”《心灵猎人》呢，讲述的是犯罪侧写理论从无到有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从片头呢，我们就能感受到本剧呢是一种冷静扎实的风格。那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啊，它就是特点哈、 也是一个走低的原因，就是节奏太慢了。它不是一集一个案件这样的单元剧啊，而它的主线呢，时而明确，时而模糊，观感的程度啊，可能不像我们看这个以前的这些探案的美剧啊，推理断案那种快节奏和刺激。然后呢，它应该说暴力的场面不是那么多，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啊。如果说是期待快节奏的这个影迷来说呢，恐怕是很难入戏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了啊，这真的是一部不同寻常的犯罪心理剧，会让人越看越入迷的。故事的男主角呢，霍尔登是 FBI 的人质谈判专家，由于在一次任务当中的意外失误，那就被领导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到学校呢去进行教学工作。不过呢，越是深入研究啊，霍尔登呢就对当今的犯罪模式感到困惑。比如说之前呢，可以比较轻易容易的来判定这是情杀还是仇杀，现在呢却很难判断凶手的动机是什么。一些杀人的随机性非常的强，犯罪模式呢又很复杂，要在短时间内抓获凶手，这不是一般的艰难。那很显然呢，靠过去那些旧的模式的犯罪理论学已经明显的不够用了。随后呢，霍尔登啊，他迎来了一个机遇，就是结识了比尔。比尔呢在科学部工作，他现在的任务呢是全国各地的跑，把 FBI 破案的套路呢交给地方的警局。这两人呢一拍即合，那比尔呢就拉着霍尔登加入了日常的这个教学啊活动当中，两人呢是辗转各地。凭借着工作的便利，霍尔登可以不断的去接触那些在当地大名鼎鼎的这个连环杀人案的这些凶手，了解他们的心理杀人的过程，了解他们的心理和犯案的过程，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是怎样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应该说这每一个杀人的是他自己的话说，这些疯子们啊，每一个疯子都让霍尔登刷新了对变态的底线和认知，他要从这些真真假假的对话当中找出真话，然后呢总结出一套新的犯罪心理学。总的来说呢，《心灵猎人》在一些设置上跟《汉尼拔》有一点点像啊。那推动情节发展呢，完全是靠人物之间的对话。可是看这部剧就要集中精力啊。那它迷人的这一点呢，也是在他们当中的对话啊，时不时的就会让人这个脑洞大开啊，或者是火花蹦出来。看似这个进程是缓慢的，但是信息量却是一点都不小。故事所侧重的不是说这个杀人犯如何杀人啊，如何去这个消灭他的这个杀人的痕迹，而是去研究和探索这个杀人犯，特别是连环杀人犯他们的犯案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看这部电视剧当中啊，就是一定不要快进，不要觉得这些对话都不重要，很多乐趣啊还是藏在这些对话当中的。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这部剧呢改编自前任的 FBI 探员约翰·道格拉斯的，它是一个自传类的小说《心理神探》，一些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过来的哈。虽然哈，我们说它只有两季，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对于喜欢这种类型的剧迷来说，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聊过这部《心灵猎人》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另一部。这部剧呢是年度爆款《黑暗荣耀》，对啊，这是复仇题材的一个影视作品哈。应该说前期呢，我们这也不止一部了啊，大家也看过不少，但是真正能够拍到让人记忆深刻的却没有那么多哈。很多是套路化的剧情，或者是圣母心的主角啊，或者让人看着漏洞百出的一些计划在里面。很容易会沦为这个流水啊，或者是就烂剧了。但是《黑暗荣耀》呢，确实是一个例外。我们的女主角呢，是认认真真的搞复仇的，大家看得很爽。 这故事啊，要从文东恩18岁讲起。那个时候的小东恩呢，拥有一个建筑梦，想要考入一所好大学，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然而呢，这个理想呢，被一伙人彻底破灭了。在学校的体育馆当中呢，文东恩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他同学当中呢，有一位叫朴延真为首的五人帮，仗着那个家里有钱呢，就对文东恩呢进行霸凌，拿他当做人肉沙包，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那恶毒的朴延真呢，甚至拿这个我们说女生卷头发那个插电用的那个卷发棒，会很烫的哈，那个温度会达到100度甚至200多度。来烫呢东恩身上的皮肤，以至于呢落下了永久性的伤痕。这还不算完啊，他会跑到这个东恩的家里来践踏他的尊严。目睹这一切的班主任，这真是奇了怪了啊，他只是怪这个东恩太多事，让他修改退学理由上的校园暴力，甚至啊不修改呢又动手打了东恩。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啊，东恩的母亲为了钱就出卖了女儿，以监护人的身份篡改了东恩退学的申请。哎呀，这是让他推到了地狱之底啊。所以呢，这种痛苦、绝望与仇恨交织在一起，就使东恩决定要复仇。那对我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可不是十年哦。东恩是精心谋划了将近20年，一步步的逼近朴延真，一点点摧毁五人帮对他们所做的，要一点点的摧毁五人帮所珍视的一切。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考试，不仅拿到了高中文凭，还顺利的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呢，得到了教师的编制，即便已经成为了在编的老师，他仍旧在兼职做课后辅导，拼命的赚钱。为什么呀？对，这个复仇计划是要有经济实力的啊。在这个路上呢，他就遇见了愿意陪他一起跳健舞的刽子手，首尔医院的院长的儿子啊，周如正。出身是精英家庭，本身呢品学兼优，是一名优秀的皮肤整形医生。本来呢他也是有着光明的未来，可是一个变态杀人犯打碎了他的美好。杀人犯在受伤得不到任何医生医治的时候呢，是周如正的父亲站出来替他做了手术。可是呢，这男人呢，反手过来就刺死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即便是被判刑了，好像没有什么悔改之意，还常常舔着个脸给周如正写信来刺激他，让可怜的周如正呢一直生活在煎熬之中。同样是背负痛苦的两个人啊，在一起呢就成为了战友，彼此帮助，彼此救赎，相辅相成来完成复仇的人生。在第一季结束的时候呢，周如正呢来到了市民市，开了一家整形医院啊，开始和东恩呢进行配合，一步一步的将我们刚才说的朴延真引入陷阱。那在复仇的路上呢，还捎带着干了不少的活哈，其他的复仇的活，像这个仇富者联盟当中想杀死家暴丈夫的大婶，那东恩呢就帮助大婶策划谋杀丈夫。大婶呢就负责呢盯梢，给谁盯梢呢？就是盯梢东恩那些五人帮的仇人们。也多亏了这位大婶为东恩提供了很多关键的信息。在第一集当中呢，其实呢加害者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这就够了吗？不不不，我们要加倍偿还。东恩啊将他们给自己施加的痛苦，对，千倍百倍万倍的还回去。其实说起来也不能怪东恩啊，是这五个人自掘坟墓啊。这朴延真呢真的是披着人皮的毒蛇，笑起来挺好看啊，但是却是有一颗恶毒的心。那可想而知，被他霸凌过的不止东恩一个人，其中啊还有别的女孩呢，也是因为难以忍受被迫转学了。即便如此呢， 他偶然看到人家穿着一件和自己一样的衣服之后呢，就逼着对方把衣服脱下来，还用火去烧，是烧那个人哦，不是烧那件衣服。在争执当中呢，将这个女生呢就推下了楼。这是杀人啊，血淋淋的杀人。杀人之后呢，不思悔改。我们要说啊，他这个恶毒啊是祖传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基因呢，至少一部分来自于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是一样恶毒，找人呢代替他掩盖罪证。说来也是，哎，冥冥之中啊，一时的脱罪，让朴妍真呢在20年当中啊，也算是过上了梦想当中贤妻良母的生活。他在做天气预报员，在貌美的年纪找到了一位做建筑工程的有钱的丈夫，哟，房地产的意思吗？承包商，而且呢，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是这个女人还是很能作哈，作到什么程度呢？她是不是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啊？对，这女儿是她背着老公跟别人生的孩子，这五人当中呢，男生也是有的，他是一个打手的这样一个角色哈，叫孙明悟。小时候呢不学无术，长大之后呢就成了公子哥们的继续是马仔和打手，像个佣人一样。在对东恩的暴力当中，他是出拳最狠的一个，一个男人打女人什么玩意儿啊，有本事跟男人耗啊。可是呢他一无所有，他所拥有的就是这个不值钱的命。于是呢东恩呢假装就跟他联合，告诉他呢他曾经呢被真言推下楼的那个女生啊，那个死亡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孙明悟啊，因为他一无所有啊，所以他拿这个证据呢去威胁，想敲诈一笔，同时呢录下了口供来给东恩作为情报交换。可是呢咱说他也是很早领了盒饭啊，至于怎么领的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五人帮当中呢还有一个叫李莎拉，哇，莎拉两半的吗？他也是个富二代之一啊，其他的家里呢比这个朴妍真啊那个恶毒女还要有钱，本人还热爱绘画，成了知名的画家。哦，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啊，她可是一个毒虫。她成为画家办了美术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热爱艺术？不是的，是为了给家里洗钱，通过艺术展览啊。那他的下场也不必多说哈，就是进局子，妥妥的啊。而且在剧情上呢，看上去非常爽。他的家族呢，名誉扫地，而且是全国直播啊，文东恩都给他安排上了啊。这次的展览呢，绝对是莎拉本人所做。五人当中呢，还有一位纨绔子弟啊，那女的有富二代，男的也有啊，继承了家族企业，但是呢，脾气暴躁，性格恶劣。他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弱点，他是色盲，所以呢要常年戴着矫正这种隐形眼镜，只要有人这个提起哈，他就会暴揍人家一顿。结果正是这一点让东恩发现了他跟这个朴妍真呢是有私情的。原来呢啊，我们不是说朴妍真是跟别的人生的那个女儿吗？对，就是跟这个全在俊。当中还有一个情节呢，他竟然跑到朴妍真的丈夫面前去说自己是孩子的亲爹，这结果就是被暴揍一顿呢。问题是他没打过人家哈，被人家正牌老公啊揍得很狠。光影随行，戏如人生，萱萱又要与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怀卡托华人之声与您常相伴，再见。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怀卡托华人之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人民日报微信的读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保持年轻的八个习惯。一，保证充足的睡眠。 一个人有充足且有效的睡眠时间，才能有更年轻的精神面貌。睡眠不足，睡眠不良，会使人出现黑眼圈，更会加速皮肤衰老。所以，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对人体健康、放松和良好的情绪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能使人看起来更年轻。二，经常锻炼身体。坚持锻炼身体，会让身体机能处于更好的状态，也让坏情绪得到释放，人自然就显得年轻。空闲时做做操，跑跑步，不仅能保持健康的体魄，还能让人心情愉快。三，保持仪表得体。保持年轻状态，试着从保持得体仪表开始，提前把要穿的衣服熨烫好，每天早起一小会儿，梳洗整洁。当一个人保持良好的身形和仪容，不管到了多少岁，都会显得更加年轻。四，拥有平和心态。发脾气，表面上是对他人发泄，其实伤害最深的反而是自己。脾气不好，容易动怒，自然没有精气神。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把微笑常挂在脸上，足够善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加倍回馈你。五，保持热爱。青春是一种心境，热爱生活，享受人生，便永远不会有老去的一天。每天都比昨天活得更精彩一点，人自然就快乐得多，有活力的多。不管遇到什么，请始终记得，不要停止奔跑，继续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别辜负时光，去尽情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六，坚持阅读。读书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更能培养思考的习惯，让我们变得更有智慧，充满活力。书中有眼睛看不到的美景，有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要知道，读书改变的不是容貌的形，而是容貌的神韵。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七，多交益友。好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欢声笑语，就像生命中的一缕阳光，温暖着心灵。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压力，好朋友很多时候是最好的支撑和后盾。与朋友彼此支持，共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能使人越活越年轻。八，懂得知足常乐。凡事都要学会看得开一点，看得淡一点，看得轻一点。一个人感到快乐，往往不是因为他拥有的更多。很多时候，当你放下过多的奢求，懂得知足常乐，就会发现自己过得轻松愉快。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 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怀卡托华人之声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时时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此轮甲流高峰是否已经过去？十多家医院医生说甲流就诊患者减少，总体来看高峰已经过去。
未来要关注甲流病毒对于儿童的侵蚀，适当增强儿童免疫力。
世界最高海拔风电场安全稳定运行，西藏清洁能源建设赛获突破。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在宁夏银川开工。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四方联盟在银川成立。
中国气象局流域强降水重点开放实验室揭牌成立。
全国春播粮食已完成 3.6%， 进度同比基本持平。
190余位中外嘉宾齐聚云南怒江，共商减贫治理与全球发展。
为保护长江上游珍稀鱼类，渝昆高铁泸州沱江特大桥实现河道内无桥墩，主跨一跨过沱江。
大兴机场四条巴士线路3月20日起有调整。
中国睡眠大数据中心在北京成立。
全球仅存4000只国宝白鹤再次现身北京密云水库。
唐山动物园一男子私自翻进园内逗大熊猫，园方回应男子已被警方带走。
上海教育人才组团式园丁，智力帮扶书学与造学并重。
第六届阳县早春茶开采节在宜兴阳开幕，江苏最大茶叶产区春茶采摘，擦亮阳县茶金字招牌。
王庆健任扬州市委书记。
2023年走读广州辛亥革命史，清明祭扫启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云南发现新纪录植物大花洲赤桐。
河南派专家组赴地方开展冰冻雨雪天气灾后技术指导。
重庆大学举办春季大型双选会，将提供20000余个岗位助大学生就业。
宁荣铁路汉鱼段推出定期票、祭祀票。
下面带来一组经济新闻。第七届中国工业大奖在北京发布，最终万捷电子公司、旺旺集团等8家台资企业和项目分获大奖。表彰奖、提名奖，
雄安迎来86家创新型企业签约入驻，加速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 EX 牌照即将落地。
雄安多举措吸引人才，新增各类创新创业人才2.5万名。
中国银行消息，刘连科辞去董事长等职务。
自曝欠款5700万元，门店人去楼空，连亏9年的克里斯汀所有门店暂停运营。
法治方面，中央纪委印发意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案件质量评查工作。
中央统战部表示，坚决拥护对崔茂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审查调查。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理事长王硕平被查。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巡视员董立新被双开。
辽宁鞍山破获已跨11省25市涉案金额千亿余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苏州一女子涉嫌杀夫后藏尸冰柜，女方亲属发现后劝其自首。
军事方面，河北省军区消息，深化法治军营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深学细研，戍边信念更坚定。
文体新闻，人社部主办的2023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启动，活动将持续到5月26日。
广西医科大学回应，个别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言语冲突，已对涉事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陈凯歌电影群演反映被拖欠劳务费，剧方称会结清。
第二届长株谭荣成半程马拉松赛花海里奔跑。
全国攀岩锦标赛江西全南比拼，170余名健儿飞檐走壁。
世乒联大满贯赛新加坡站赛况，孙颖莎斩获女单冠军，成就三冠王。
樊振东男单夺冠，中国队包揽五冠。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通关以来，内地访港游客首次突破单日10万人次。
香港西九文化区35%属外地客，有信心至本年底会增至50%。
第42届澳门绿化周正式揭幕。
台湾新闻，第3届海峡两岸民间论坛举行，恢复两岸民间交流是民众所盼。
台湾电价大涨，舆论批当局错误能源政策冲击产业和民生。
日月潭九蛙叠像九蛙全露出，因近期配合下游农业灌溉用水，蓄水率创今年新低。
国际方面，俄罗斯社会各界热切期盼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医疗队向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卫生部捐赠物资。
世卫组织表示，今年有望不再将新冠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黑海粮食倡议已再获延期，但未说明此次延长的天数。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马里乌波尔进行工作访问，视察了海岸线。
普京与马里乌波尔居民近距离交流，为自己的突然到访道歉。
普京亲自驾车抵达克里米亚。
中美各界纪念飞虎队中美情，中美友谊墙落成5周年。
拜登政府连日来与巴菲特讨论银行业危机。
硅谷银行关闭引发以色列科技初创企业担忧。
预言将被捕后特朗普高调露面，当众挥拳向粉丝示意。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批特朗普称自己将被捕太鲁莽，在支持者中煽动骚乱。
暗中使劲，外媒报美国在努力试图阻止洪都拉斯转向北京。马斯克预测，如果特朗普受到刑事指控，他反而将会以压倒性的胜利再次回到白宫。
中国专家来到旅美熊猫丫丫居住地检查饮食起居。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宣称比俄对乌行动正义。 尽管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的所有理由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12小时闭门会谈后，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达成部分协议。
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表示，强震已致该国49589人遇难。
伊朗总统府消息，沙特国王邀请伊朗总统访沙。
日本内阁府年度调查显示，日本对当前社会状况不满者比例上升至近五成，七成受访者认为物价领域状况恶化占比最高。
韩国议员抗议政府对日本外交给人民带来耻辱，还有什么未来？
韩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再就业人数十年翻一番多。
孟加拉国一公交车坠入沟渠，已致19人死亡，25人受伤。
哈勃望远镜捕捉人马座 M55 球状星团壮观景象，估计有10万颗恒星的星团，距离地球2万光年。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好，在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这样一篇文章啊，它来自于《昨夜星辰》这本书。《昨夜星辰》呢，作者是高盛元，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也是今年刚刚出版的三月份的新书。在这本书当中呢，《昨夜星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下半句啊，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蝶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哎，那大家可能猜到了，这本书呢是有关于唐诗的，对，是古代诗词的一本书。书中呢特别聊到了一个主题，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讲呢？啊，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古人们写人和人之间的友谊能够多么的情深意重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个好友知音实在是难得，朋友也不再多，有一个两个真心的就可以了。高山流水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哎，但是常常呢遇到这样的朋友，我们也是要不能二十小时在一起哈，也是要面临分别的，就难免会感到非常的失落。我们想起了在民国啊，一位这个作家梁实秋，他有一篇散文叫《送行》，结尾要是这样写，说我不愿意送人，也不愿意别人来送我， 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应该用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一场痛苦，所以离别的痛苦最好避免。是啊，你走我不送你啊，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都要去接你，这也是让人赏识的一种心情。那更向前的古人们啊，更是用我们说更高意境上的文字来书写这人间难能可贵的友情。在《昨夜星辰》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高盛元从离别主题的唐诗当中也解读出了友情中产生的失落和惆怅。像一位诗人叫郑谷，怀上与友人别，杨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煞渡江人，树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开头这两句，杨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煞渡江人，我们反复读这两句会发现诗人是在重复着一个音节，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回到杨这个声音上来。诗歌呀，和声音有关的它是一种艺术。我们今天读诗歌，有时候会忽略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形式。把形式和内容分开，要花很多功夫去挖掘。但是至于这个诗歌的形式而不顾，不是这样哈，不是说形式大于内容。那比方说剥洋葱的时候，哎，我们以为外面这一层就是皮，把它剥下之后呢，里面就是瓤了。于是呢，我们就接着剥，怎么还有一层啊？我们又剥，里面还是一层，再剥，再来一层。哎呀，结果呢，这个我们开始泪流满面了，是吧？就洋葱没剥完，就开始泪流满面了。等我们剥完了，发现哦，就到这里。可能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个瓤啊，但实际上呢，这一层一层的皮就是它的内容。看，形式就是内容，所以文学的形式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反复的回到刚才说杨这个声音上来，是塑造了一个人舍不得走的状态。重复的声音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好像我们眼前浮现出来一个人，他离开又回来，又不断地回到原来的地方，在这里徘徊留恋彷徨舍不得走。那李白的诗是不胜枚举了，他写过一首《菩萨蛮》，当中说到呢，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那亭啊，我们还听有叫做离亭是吧？对，亭是供人休息用的，在旅途中停下来歇一歇。很多时候呢，哎，为什么叫离亭？很多离别就是发生在长亭或者是短亭当中啊，这也成了一个离别的背景。还想起吗？李叔同曾经写到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诗中并没有说一句你留下吧，我不想让你走，哎，但是这句君向潇湘我向秦怎么说呢，哎，唱别之意溢于言外。朋友要去湖南，而我要去长安，这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下次再见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好，我们再来看诗人王勃，曾经写过《秋江送别》，这当中有一首呢，是这样：归舟归骑雁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 谁为波澜裁一水，以绝山川是两乡。这归舟归妓演成形，可见呢他是去送行的人。可是怎么偏偏全都是归来的人呢？他明明是要送人走啊，但他眼前看到呢却都是返回来的回家的船、回家的马、归舟和归妓啊。这就更凄凉了，单单是我要送的这个人是向外走的，人家都是回来的方向，他是出去的方向。江南江北互相望，看起来好像只是隔了一条江啊，你在江水那一边，我在这一边，真的是只有这么远吗？哎，朋友坐着渡船到了江的对岸，他回头看看我，我也站在这里看着他。以绝山川是两乡，他说呢，我觉得江这边的山和江那边的山已经不在同一个地方了，感觉是在两个世界了。虽然在物理上啊，或者说在地理上，距离没有那么长，我们还能看到彼此。那以绝山川是两乡，就是在心理上的距离。更有名的是王昌龄一首诗当中啊，有两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勃说以绝山川是两乡，王昌龄说明月何曾是两乡。这当时的心境是不一样的。王昌龄呢是被贬到了湖南，当时应该是做了一个龙标尉，他送他的朋友离开，这个朋友呢是到武冈去。武冈虽然说哈、啊，也是在湖南的境内啊。王昌龄说不要紧，你顺江而下，我们一水相连，我们要共享着一条江水，也同时呢共享江水两岸的青山，这里的云，这里的雨，晚上呢还同样的看着一个月亮哈、啊。所以呢明月何曾是两乡。哎，说的也是哈，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怎么能说我们就分开了呢？这首诗是苦中作乐的精神吗？还是挺乐观的哈。那再说王勃另外一首更有名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哎，即使是天各一方，只要我们两个的心啊，心往一处想，就好像是在做邻居一样。再像高适写的《别董大》当中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涯谁人不识君。这讲呢，你不要怕未来的路上没有我陪你，肯定还会遇到别的朋友，你会有新的朋友，你不会孤单的。那再看我们小时候经常背的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这最后两句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说什么呀？我看着你的船啊，我一直在看啊，我一直看到我看不到了为止啊。孟浩然呢其实比李白大12岁，李白呢非常崇拜孟浩然的。他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哎呀，这样一个朋友要分别，这真是像前面梁实秋先生说的，这不是给人开刀，这是干什么？可以想见，李白站在黄鹤楼上，宽阔的江面上啊，那时候也是往来如织，应该不只有一条船，但是在他的眼里，他始终盯着孟浩然坐的那条船。孤帆远影碧空尽啊，连这个帆都看不到了。最后这一句唯见长江天际流啊，这是离别后何等的孤独，只有滔滔江水。再向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对呀，渭城朝雨浥轻尘那句。最后讲呢，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要看这首诗讲的哈，应该是王维呢，不是在家里送别，他是跟朋友元二赶了一天的路， 晚上之后呢，他们在客舍里就休息，第二天早上呢，他就送这位朋友走，只是呢不能送去更远的地方了，那就再喝一杯吧，劝君更尽一杯酒。实际上不知道这杯酒是不是起一个麻醉剂的作用啊，因为我们又要开刀了是吧，离别又来了。王维试图做的这一杯酒是缓解这个分别的过程，尽管他知道一杯酒也不能阻止这次分别啊，但是呢这一杯酒可以让周围的事物、情绪、氛围在朋友的记忆里多停留一会儿。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昨夜星辰》这本书。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萱萱，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怀卡托华人之声《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主要纪念日，他们分别是3月21日，明天的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本周二同一天的世界诗歌日和世界森林日以及世界睡眠日，还有24节气之一的春分，3月22日本周三的世界水日和3月23日本周四的世界气象日，以及3月24日本周五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接下来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主播小峰就和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首先是3月21日的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每年的3月21日是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1960年的这一天，在南非沙佩维尔，警察开枪杀害了69名参加反对种族隔离通行政法和平示威的人。1979年大会通过了一项活动方案，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后五年实施。会上大会决定确立声援反抗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人民团结周，每年从3月21日开始各国举行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自此之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土崩瓦解，许多国家已废除种族主义的法律和惯例。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国际框架。如今公约已基本获得普遍批准，但在各地区仍有许多个人、群体和社区遭受种族主义带来的不公和耻辱。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年后，2023年国际日的主题聚焦于打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紧迫性。联合国大会重申，人人生而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律平等，人人都有潜力为社会的发展和福祉做出建设性贡献。在最近的一项决议中，大会还强调，与企图确定种族有别的理论一样， 任何种族优越论在科学上是谬误，在道德上应予谴责，在社会上是不公正和危险的，必须予以驳斥。联合国规定，各国有义务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种族歧视，并责成各国加以落实。平等原则还要求各国采取特别措施，消除导致或助长种族歧视长期存在的因素。我们来看下一个纪念日，3月21日的世界诗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每年3月21日庆祝世界诗歌日，目的是为了推广诗歌这一优美的文化形式的创作、阅读和出版。1999年在巴黎举行的教科文组织第30次大会决定宣布3月21日为世界诗歌日。无论民族，无论肤色，无论年龄，凡是热爱诗歌、创作诗歌的人们，都将每年的这一天视为全世界诗人自己的节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世界诗歌日，目的是希望为世界各地人们举办的各项诗歌活动提供一个契机，进而能够带动人们开展不同层次的诗歌运动。同时，世界诗歌日的出现也有利于小出版社进入图书市场，以及年轻诗人作品的出版，有利于人们回归吟唱传统，有利于诗歌通过和平、非暴力、容忍这样的主题活动，与戏剧、舞蹈、音乐及绘画等艺术形式开展对话，拉近距离，有利于诗歌摘掉过时的帽子，让全社会重新感知和认识诗歌的价值。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支持通过诗歌表达语言的多样性，并让濒危语言有机会在其社区内得以听到。此外，这一天也是为了支持诗歌回到诗朗诵的传统，促进诗歌教学，恢复诗歌与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之间的对话，支持小型出版商和在媒体上创造富有魅力的诗歌形象，使诗歌艺术不再被视为是一种过时的艺术，而是一种当今的艺术形式。让我们来看下一个3月21日的世界森林日。世界森林日始于1971年在欧洲农业联盟的特内里佛岛大会上，由西班牙提出倡议并得到一致通过的。同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予以确认，引起各国对人类的绿色保护神森林资源的重视，通过协调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的国家把这一天定为植树节，有的国家根据本国的特定环境和需求确定了自己的植树节。而今除了植树，世界森林日广泛关注森林与民生的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在全球森林资源持续减少，引起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当下，我们要更加关注森林，保护森林，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从古至今，绿荫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家园，人类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依赖着森林。我们用的筷子、纸张、木质家具、吃的枣、栗子、柿子等都来自森林，甚至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得益于森林的净化。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通过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减轻或延缓着环境改变对我们的危害。森林也是呵护生物多样性的摇篮。中国陆生野生动植物 物种的 80% 以上生存于森林。目前中国森林覆盖率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8.6% 大幅提高至 22.96% 以上。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人工林保存面积稳居全球首位，赢得世界赞誉。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让更多绿荫守护美好家园，是时代发展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在坚持履行直视物义务、爱绿护绿的同时，既可能节约身边的森林资源。一张纸、一双一次性筷子，都是我们要守护的美好未来。下一个纪念日是3月21日的世界睡眠日。为唤起全民对睡眠重要性的认识，2001年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全球睡眠和健康计划发起了一项全球性的活动，将每年初春的第一天，也就是3月21日定为世界睡眠日。此项活动的重点在于引起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量的关注。世界睡眠日的目的是要引起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量的关注，提醒人们要关注睡眠健康及质量。关注睡眠质量就是关注生活质量，关注睡眠质量就是关注健康。失眠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现代人健康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影响人们的情绪，甚至能影响人的免疫系统。更重要的是，失眠往往是身体潜在某种疾病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第23个世界睡眠日的主题是良好睡眠，健康同行。今年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是良好睡眠，健康之源。健康睡眠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睡眠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良好的睡眠具有补充人体能量、增强自身抵抗力、促进人体正常代谢和生长发育，使身体和精神得到充分休息等功能。睡眠是和饮食、运动一起构成健康生活的基石，而睡眠又是后两者的基础，所以今年中外主题都提的是健康之源。在今晚稍后播出的生活百科，主播将和各位听众分享更多有关睡眠的小常识，请您注意收听。让我们来看下一个3月21日的春分节气。时光的列车从立春出发，经过雨水、惊蛰，隆隆行驶到第四站，24节气之春分，也将春天分为了两半。北京时间3月21日明天早晨5时24分，我们将迎来春分节气。此时节，燕子从南方飞回北方，小小燕子南来北往，分出春与秋。在中国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地区，燕子南飞时就是秋分了，燕子北飞时春分便到了。这一天，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中东方向，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所以春分的意义也指这一天白天黑夜的时长恰好平分，此时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吃了春分饭一天长一线的说法。春分时候，北半球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总体来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增减衣物要谨慎， 俗话说春捂秋冻，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经典话语。春季要适当捂着点，不能过早地脱下厚外套，以免因为温差变化大而感染风寒导致感冒。尤其是要注意腰部足部的保暖。春分时节肝气旺盛，加上这个时节雨水增多，空气湿度比较大，容易使人脾胃损伤，导致消化不良，所以在饮食上要注意健脾祛湿，可以适当吃一些薏仁、山药、鲫鱼、赤小豆等食物。春分麦气深，一克值千金，对于农民来说，春分过后一年的农忙又要开始了，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春播一粒子，秋收万棵树的道理。大地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无疑是春分时节另一道美丽的风景。春分让世间充满美好，也让生活充满希望。我们来看下一个3月22日的世界水日。世界水日源自联合国，为了唤起公众的节水意识，加强水资源保护，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体制和运行机制。1993年1月18日，联合国第47次会议通过193号决议，决定从1993年开始，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以推动对水资源进行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解决日益严峻的缺水问题。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同时都会在这一天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自1993年世界水日确定后，从1994年起，中国水利部决定将每年世界水日，也就是3月22日至3月28日的这一周，确定为中国水周，提高全社会关心水、珍惜水、保护水和水忧患意识，促进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在水周期间，各地会开展相应的活动，提高公众珍惜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2023年3月22日是第31届世界水日，3月22日到28日是第36届中国水周。联合国确定2023年世界水日主题为加速变革，我国纪念2023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主题为强化依法治水，携手共护母亲河。从卫生到饥饿，从性别平等到就业，从教育到工业，从灾难到和平，整个水循环的失调破坏了所有重要全球问题中取得的进展。数十亿人以及无数学校、企业、卫生保健中心、农场和工厂面临阻碍，因为他们享有水和环境卫生的人权仍有待实现。水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个人都需要采取行动。我们迫切需要加速变革，打破常规。让我们来看3月23日的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为了纪念世界气象组织的成立和国际气象组织公约生效日而设立了世界气象日，又称国际气象日，每年都确定一个主题，要求各国成员在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并广泛宣传气象工作的重要作用。2023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为天气气候水，代代向未来。生机勃勃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文明离不开适宜的天气、气候和水资源， 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旨在呼吁全社会增进对全球变暖背景下天气气候系统的了解，通过与天气、气候、水相关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沟通，促使全球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共同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今年的世界气象日提醒我们，应当关注不断变化的气候。由于吸热温室气体与150年前相比，如今全球平均温度高出1摄氏度以上，更极端的是我们的海洋更温暖更酸，海平面上升，冰川河冰正在融化，且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削减排放，以确保子孙后代能够在我们的星球上继续生存和繁荣。保持高度警惕，保护我们的地球和未来的世代，这是每个人都应当承担的责任。下一个是3月24日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结核病是一种经呼吸道传播的慢性传染病，在全球广泛流行，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今年3月24日是第28个世界防治肺结核病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宣传主题为你我共同努力终结结核流行。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结核菌可侵入人体全身各种器官，如肝脏、肾脏、骨骼、胃肠道、脑膜等。结核菌主要侵犯肺脏，引起的病称为肺结核，占所有结核病的 80%。 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打手术化时，把带有结核菌的飞沫散播到空气中，周围人群吸入带菌飞沫即可能受到传染，呼吸道传播方式大大增加了传染风险。在人口密集的学校、工厂等场所，常因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长期滞留而导致结核病聚集性发病。目前结核病控制最有效的措施是肺结核患者的早发现及科学的治疗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传播。在今晚稍后播出的生活百科，主播将和各位听众分享更多有关防治结核病的小常识，请您注意收听。好的，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小峰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马上呢，我们就会进入深受听众朋友们喜欢的生活百科，主持人会和大家一起探索和发现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趣味知识和实用技巧，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生活百科。
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活小智慧的专题时间，主持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趣味日常小窍门，让您在生活中更加得心应手。
在今晚播出的地球传奇节目中，主播小峰和大家聊过每年的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我们纪念这个日子是为了唤起所有人对睡眠的重视。
睡眠 既是生存的条件，也是每个人的权利。作为生存条件，睡眠不可或缺。昼主动，夜主静，这是人类昼夜生物节律决定的，反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只有天天享有好睡眠，恬静养睡，滋阴助阳，才能确保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作为每一个人的权利，这是与生俱来，任何人剥夺不了的。
养生养颜，人人可得。常说的美容觉，即是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是多么的享受，所以要倍加珍惜，把睡眠作为最好的保健品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
世界睡眠日前夕，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北京发布《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上述报告研究分析了2022年民众的睡眠状况。数据显示，2022年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为 7.40 小时，近半数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不足8小时。
据介绍，报告数据源于2022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样本涉及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8至70周岁居民。调查数据显示，就不同群体的睡眠状况而言，民众的睡眠时长有待增加，睡眠质量、自频有待提升。
2022年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为 7.4 小时，近半数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不足8小时。16.79% 的受访者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
受访者睡眠质量自评均值为 3.11， 大部分受访者的睡眠质量自评为上好或非常好。有 22.6% 的受访者的睡眠质量自评为非常好，有 10.4% 的受访者的睡眠质量自评为不好或非常差。
另外，调查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体上受访者的睡眠时长呈缩短趋势，睡眠质量自评呈下降趋势。男性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时长差异不大，但男性受访者比女性受访者的睡眠质量自评略高。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的睡眠时长偏短，睡眠质量自评偏低。其中有 25.71% 的受访者的睡眠质量自评为不好。研究发现，学生群体的睡眠时长最长，每晚平均睡眠时长达到 7.74 个小时，睡眠质量自评好于其他职业群体。
除了学生群体外，各职业群体之间的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自评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工作职位越高，睡眠时长越短，高层管理者的睡眠时长比被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短。此外，被管理者、自由职业者的睡眠质量自评均好于高层管理者。
另外 ，Z 世代青年，也就是1995到2009年出生者，总体上近一个月夜晚的实际睡眠时长平均值为 7.68 小时。Z 世代群体睡眠质量自评显著好于其他世代群体。
报告还显示，2022年民众睡眠指数为 67.77 分，较2021年增加了 2.98 分，且三个一级指标得分也较2021年均有所上升。
其中，睡眠质量指标得分最高，其次是睡眠环境指标、睡眠信念和行为指标得分最低，并且相对2021年增长幅度最大的依次是睡眠质量指标得分、睡眠环境指标得分、睡眠信念和行为指标得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大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 西北地区的睡眠指数排序中，东北地区的睡眠指数最高，其中黑龙江睡眠指数为 70.57， 在调查所涉及的省份中排名第一。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数据显示，超过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白天哈欠连连，晚上精神抖擞，睡时鼾声如雷，睡醒头昏眼花。听众朋友，您是否也属于困难户中的一员呢？哪些群体容易成长为困难户呢？长期失眠又有哪些危害呢？怎样能睡个好觉，提高睡眠质量呢？
睡眠障碍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睡眠质量和数量达不到生理需求，通俗来讲就是睡不着，睡不好，睡不醒。
如果酝酿30分钟仍然睡不着，整夜觉醒次数超过2次，且总的睡眠时间少于 6.5 个小时，同时白天比较疲劳，情绪低落，出现了反应慢、沟通迟钝等情况，就属于睡眠障碍了。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睡眠障碍群体也逐渐呈年轻化、年幼化的趋势。除了一部分老年人外，出现睡眠障碍的人，以 IT 人士、网络主播、媒体人以及其他生活不规律的人居多，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群体。
睡眠时间的减少会透支自己的身体，长期出现睡眠质量会出现这种免疫力的低下，诱发慢性疾病等情况，严重的会出现抑郁、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肿瘤，并会加重基础疾病。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生理过程，是机体复原、整合、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保持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何才能睡个好觉呢？
第一，要保证相对固定的生物钟，每天设置睡觉和起床的时间相对固定，最佳情况是晚上10:30到11:00上床进入睡眠状态，早上5:30到6:00起床，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调整。最重要的是作息时间要相对固定，养成良好的睡眠规律。
第二，要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卧室布置舒适简洁，床具卧具选择体感舒适的材质，卧室内空气流通好，温湿度适宜，灯光不宜太亮太刺激，柔和偏暗的灯光会促进睡眠。
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右侧卧位是最理想的睡姿，因为身体处于右侧卧位时，人体的肢体及躯干能够保持自然弯曲，减少对心脏的压迫，更有利于脊柱维持正常姿势，减轻肌肉酸痛感。
第三，白天进行适度规律的锻炼。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年指出，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晚上建议睡前2小时内不要锻炼，中老年人宜选择中等以下强度的运动。
第四，注意午睡时间。30分钟的午睡可以提高工作质量，但午睡时间过长会影响夜间睡眠驱动力。
第五，日常可多吃富含色氨酸和镁的食物，平常可多食用香蕉、杏仁、牛奶、燕麦等助眠的食物，晚上尽量不要吃太多油腻的食物，睡前减少烟、酒、茶、咖啡的摄入。
在今晚播出的《地球传奇》节目中，主播小峰和大家还聊过，每年的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肺结核病的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咳痰两周以上，咳血或血痰是肺结核的主要症状。其他常见症状包括胸闷、胸痛、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和体重减轻等。
肺结核是一种经呼吸道传播的慢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患者咳嗽、打喷嚏或大声说话时飞沫喷出传染给他人。痰中能查到结核杆菌的肺结核患者是肺结核的主要传染源。
肺结核最容易传染给病人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和老人、医务人员，在通风不良的集体环境生活和工作的人，以及与痰涂片阳性的病人密切接触者、糖尿病人、使用免疫剂者、吸肺病人等。
肺结核病人应该到定点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治疗需遵循以下原则：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全程。只要病人能够按照医生的要求全程不间断地完成6到8个月的治疗疗程，绝大部分病人是能够治愈的。
肺结核的预防需谨记：及早发现及治疗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做好人群密集场所通风和环境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等，注意休息及营养，锻炼身体，提高机体免疫力，新生儿及时接种卡介苗。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小峰和奥斯卡在这里的分享让大家感受到了来自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乐趣，谢谢您的收听。
快要9点钟了，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明天周二将会有中雨，然后温度保持在9摄氏度到20摄氏度，从周三开始雨转晴，5摄氏度到21摄氏度，从周四到周六我们都会迎来一个晴好的天气，温度保持在8摄氏度到22摄氏度。但请您注意，本周日预计将会有中到大雨，温度也保持在11摄氏度到23摄氏度。好了，今晚我们黄金时段的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告一段落了。主播奥斯卡、小峰和轩轩在这里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For more episodes, use the accessmedia.nz app for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or subscribe to this podcast via Spotify, iHeartRadio, or Apple Podcasts.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